美国驻华大使遭中共间谍入侵袭击，冷如克里亲自会基辛格、习近平做绝望之举。秦刚状况完美展示中共黑箱，全球都被玩。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洛杉矶举行烛光夜道。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2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上个礼拜中共间谍攻击咗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及负责东亚事务嘅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嘅电子邮箱。据知情人士披露，仲有数十万封美国政府个人嘅电子邮件被攻击咗。请睇报道。
对于黑客活动嘅轮廓，目前不完全清楚。尽管仅限于非机密嘅电子邮件，但系伯恩斯同克里滕布林克嘅邮箱被攻击，可能会令黑客了解到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最近一系列嘅访华计划，以及喺近几个月嚟美中外交微妙时期，美国对竞争对手政策嘅内部对话。喺之前报道，商务部长雷蒙多嘅电子邮箱被入侵之后，咁伯恩斯同克里滕布林克系第二位同第三位被确认电子邮件遭到中共间谍攻击嘅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嘅电子邮件账户同佢嘅高级顾问圈子嘅电子邮件账户似乎并冇被呢一次黑客攻击中受到影响。黑客似乎将重点放喺少数负责管理美中关系嘅高级官员身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我哋目前唔会分享有关呢次网络安全事件嘅性质同范围嘅更多信息，调查正在进行中，目前无法提供更多细节。最近嘅黑客攻击系利用微软云计算环境中嘅一个漏洞完成，这个漏洞已经得到修复，但微软仲未公开披露呢次泄露事件系如何开始，并表示正在继续调查。安全专家同前情报官员表示，呢次袭击似乎意乎寻常咁隐蔽，并且发生喺美国同中共之间嘅外交联系有所加强之际。美国仲未有正式将呢次黑客袭击归咎于中共，但美国国务院嘅网络安全专家最先发现咗间谍活动。微软表示，黑客攻击始于5月份，但直到6月中旬先至被发现。这个日期同布林肯访华的时间非常吻合，目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置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接待，7月20号习近平会见基辛格，并称他是老朋友，希望他能够帮助美中关系正常化。有分析指，中共是借基辛格向美国政府施压，同时亦显示出这个是中共被国际抛弃局面下的绝望之举。请睇报道。
今日习近平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基辛格。习近平提到自己不会忘记老朋友基辛格对推动美中关系所做的贡献。他说，现在中美两国再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双方需要再次做出选择。他敦促基辛格和一些美国人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发推文说，习近平知道没有当年的基辛格访华，就不会有后来中共40年的荣景，讲明习近平不想搞坏中美关系，但又无路可走。 CNN 报道说，基辛格有同习近平见面的机会，咁显示咗基辛格喺中共领导层眼中嘅重要性。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告知霍士新闻，中共系想通过会见基辛格重振中美关系嘅想法，而中共接触基辛格确实系绝望嘅表现。佢认为基辛格唔会起太大作用，因为基辛格嘅影响力肯定大不如前。佢提到，而家唔单止系美国，印太地区、菲律宾、日本、台湾、澳洲，所有这些国家都认为中共是最危险的，他们都正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所以感令中共非常担忧。 旅美时评人南述认为，中共如果不改变对全球的扩张态势，美中关系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基辛格、第二个尼克逊。虽然中美关系走到对立的局面，但中共仍然不愿意放弃来自西方的投资、技术、订单和市场。他仍然希望找一些好像基辛格这样的人，通过会面向美国政府和各界送出信号。他指责现在的美国政府、现在的美国政策应该好像50年以前、70年代这样对待中共。不可能的了，因为中共现在正在迅速地扩张。习近平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前一定要做好武统台湾的准备。今日中共自己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未来的子孙后代生活方式最大的威胁，中美之间走不回去。基辛格是美国前总统尼克逊时期让美中关系破冰的重要推手。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希望之声表示，基辛格访华其实起不到大的作用。中共主要通过这种方式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方尽快撤销对李尚福的制裁。现在除了双方的国防部长还未有直接交流，双方的外交部王毅和布林肯都有交流，所以真是双方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情，马上就会有直接的沟通，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双方都并不是很担心这一点。与此同时，亲共媒体香港零一报道说，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19号在参加阿斯帕安全论坛时，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表睇法。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仲明确表示，如果美方继续实施新的对华制裁，中方面对挑衅不会袖手旁观，将会予以回击。而就在谢峰发表这番言论的同时，亦正是基辛格访中和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的高调访华的时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身为美国前国务卿的克里并没有获准和习近平会面。此前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都陆续访中，而布林肯是唯一一位和习近平会面的美国官员。彭博社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 Alfred Wu 表示，习近平是借会晤基辛格之机，有目的地向外界发出明确信号，就是习近平希望会见愿意为中共发声的亲共人士。他认为这是想分化美国，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另外，克里是拜登的气候特使，他是来说服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气候行动，但习近平回应，中国将以自己的步伐和方式推动取消二氧化碳污染的目标，这显然不比免拜登，令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目前美国已经为进一步打压做准备，可谓是杀气腾腾。有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将在8月底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共尖端技术投资的限制政策，而这些政策可能会禁止在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新投资，限制投资显然进一步脱欧。
秦刚失踪近4个星期，秦刚去了哪里？现在都成了一个谜，大咖们亦仿佛摇身一变，都成了名探柯南，各种侦破推理。不过讲的是头头是道，令世界媒体关注的不单止是秦刚消失的秘密，还有就是中共黑箱操作的世界奇景。请听报道。
今日路透社还讲了一个小插曲，说在本月举行东盟外长会议前几日，中国告知东道主印尼，说由于意外情况，中国要更换代表，王毅将代替秦刚出席。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令耶加达措手不及，赶紧去调整参加会议者的恤衫的尺寸，因为他们为参加会议的人都准备了传统衣服，而秦刚比王毅高大。由于秦刚的无预警失踪，官方迟迟拿不出一个似样的讲法，而中国媒体集体对此事装聋作哑，不报道，不评论，就连中国网民的议论亦被严密控制。 这种局面不仅已经引起国际媒体密集关注，亦引发公众的好奇心。好像 CNN、 纽约时报、 BBC、 法广、德国之声、日本的读卖新闻等等主流媒体都有报道秦刚失踪的消息，而外界关于秦刚在哪里有很多讲法，有些说他得了肝癌，有些话同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傅晓田有逃色关系被调查，还有些话是外交部的内斗等等，消息好复杂。而外界普遍认为，之所以话中国复杂，正是中共政治不透明的症状。彭博社7月18号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可谓是给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中国外长神秘感消隐，助长了人们对黑箱的忧虑。英国卫报7月18号报道说，注意到中共当局对有关秦刚消失的网络舆论和议论的封杀，但亦有些评论似乎被有意地被放出来。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7月18号报道说，作为受习近平重用的中共外交部长突然原因不明莫名其妙地失踪，可能他真是生病。先前亦有中共高官无预警地消失，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后复出的事情，好像去年9月习近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个多星期，后来传出中共政变的谣言，然后他打破惯例获得第三个任期。昨日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当主持人又问到秦刚在哪里这个问题时，谢峰的回答很耐人寻味，他说的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对此，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分析，秦刚出现健康的原因还是很大。他说，在这次会议上，谢峰说了一句，对于秦刚，中国外交部已经向媒体做了答复，而之前中共外交部对外说，秦刚是身体原因，那等于谢峰再次确认了秦刚是身体原因。而如果是政治原因，那应该叙事就变。所以张教授认为，如果秦刚真有问题，就会尽快被通报，一方面可以震慑谋反集团，另一方面迅速指定代替秦刚的人选。而长时间不宣布，正正说明外交部长的位置被秦刚保留住。他认为最少下个礼拜7月24号、25号王毅出席南非举行的金砖会议之前，秦刚都不会露面。
为纪念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7月18号洛杉矶的中领馆前，有2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720烛光夜道集会，悼念那些被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和平地抗议中共的迫害。请你报道。
每年的7月20号对全世界法轮功学员而言都是沉重的日子。洛杉矶法轮大法修炼团体发言人吴英年教授说，我们今年悼念过去20多年中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人在中国监狱、看守所、劳教所遭遇过非常残忍的酷刑折磨，但即使遭遇不公，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讲述真相，因为法轮功教人向善，我们都是通过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人，因此亦想让大众都知道真相，而我们对政权亦无兴趣。今年720，很多国会议员亦声援了法轮功的纪念行动，其中有16位国会议员更直接发来支持信。其中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信中说，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这个杰出的团体致以问候，我赞赏你们为捍卫宗教自由并唤起人们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所做的不懈努力。美国的两党两院对中国人权做出坚定不移的承诺，我们将始终保持警惕，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